主题是，
今日牧师所讲嘅主题系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嘅降生。
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
引用嘅经文喺《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至二十节。
有请牧师。
请牧师。
啊，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二十节，
让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二十节。
在大家手上的圣经新约呢，是七十七页。
在大家手上的圣经，在新约里面第七十七页。
好，找到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
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
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雅古十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司。这是居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次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次。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司。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夜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是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只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不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了，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好，我们的读经在这里。
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为止。
当我们读圣经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
我想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反而是他的简洁或者是的单纯。
我想所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反而是他的简洁和他的单纯，
毫无夸张的 言辞啊，
毫无夸张的言辞。
如果让我们来写圣诞的故事，
如果让我们来写圣诞的故事，
我想我们一定会用最夸大的言语，
我想我们一定会用最夸大的言语，
用最复杂的形容词，
用一些最复杂的形容词，
甚至呢是会无中生有啊，
甚至可能无中生有，
就好像现代的人庆祝圣诞一样，
就好像现在现代的人庆祝圣诞一样，
完全走了调，变了样了，
完全走了样，变了变晒样。
好加入了这个圣诞的老公公，
加入了圣诞的老公公啦，
甚至呢有取而代之啊，
甚至有些取而代之的感觉，
那圣诞老公公成了这个要角了，
圣诞老公公呢他成了这个主角了，
神是诚实的神，
神是诚实的神，
他无需造作，
他无需造作
也不需要呢夸张的这个用个夸张的言语，
他也不需要用一些夸张的言语，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用路加这个医生呢来写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
我想为什么神中使用这个路加这个医生来写主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故事的
你们知道医生开或者是写药方的时候
你们知道医生他开药方的时候
一定是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这个字
一定是用一些最简洁最简单的字的
不需要任何的形容词
不需要任何的形容词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这个医生
那路加写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
路加他写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故事
也是如此
也都是如此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一章二章一到二十节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
就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就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只有名词动词和受词
只有名词、动词和受词，
就是 nouns、verbs、objects， 没有形容词，一个也没有，
冇一啲形容词喺入边。
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把许多圣诞故事中的添加品
所以今日早上让我哋将好多圣诞节嘅当中嘅加添品
好像雪景
好似雪景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和他吼吼吼的笑声
同埋佢啲吼吼吼嘅笑声
还有啦 ，Rudolph the Red Nose 同埋Reindeer 哈，
仲有其他嗰啲形容。
OK， 不用翻译啦。都把这些呢都抛开，
都将呢啲一切嘅抛开，
让我们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
让我哋回到神嘅话语里边去。
让真正的圣诞的故事还原，
让真正圣诞的故事还原。
从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
从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三件事情神是要我们注意的。
有三件事情神是要我们注意的。
首先呢，耶稣基督的降生本来就是神的旨意，本来就是神的计划。
首先，耶稣基督的降生本来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
那第二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布，
第二就是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告。
第三呢，我们看人怎么样来看耶稣基督的诞生。
第三，我们看看人怎样来看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神的计划。
首先，我们来看看神的计划。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背景。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和背景，
在什么地方的降生，
在什么地方的降生，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诞生的，
在怎样的情况底下诞生。
这一切我们看到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
这些一切我们看到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
是按照着他预先的计划而发生，
而是按照他预先的计划而发生的。
就从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就从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至少有五个人是直接跟耶稣基督的诞生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至少有五个人直接是跟耶稣基督的诞生而有关系的。
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不认识耶稣，
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不认识耶稣，
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决定 会影响或者会关系到耶稣基督的诞生，
亦都唔知道佢哋所作嘅决定能够会影响，而系关系同埋关系到耶稣基督嘅诞生。
啊，第一位呢，这里所说的就是罗马的皇帝该撒亚古斯都。
第一位就系罗马嘅皇帝该撒亚古斯都。
啊，阿古斯都呢，是在主前的31年到主后的41年呢，当罗马的皇帝。
阿古士都是在主前的31年至到主后的41年作罗马王的皇帝。
他是一位英明的皇帝啊，
他是一位英明的皇帝。
在他的统治之下呢，历史家称为 Pax Romana， 就是罗马的太平盛世啊。
在他的统治底下呢，历史家称他为一个太平盛世盛世
盛世
盛世的地方。
那罗马帝国的境内呢，全无战事。
罗马帝国的境内全无战争战事，
也没有任何的骚乱，
亦都冇任何的扰乱。
但是他要维持这个太平的盛世啊，就有两样东西是他所需要的。
他要维持呢咁样嘅太平盛世咧，就需要两样嘢嚟需要嘅。
第一呢，就是大量的金钱。
第一需要个大量的金钱。
第二呢，就是有庞大的兵力或者是军队。
第二就是需要有个庞大的兵力或者是军队。
所以呢，他就建立了这个征兵的制度和征税的制度。
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征兵的制度和征税的制度。
那每14年呢？
咁每14年，
阿古斯都就下旨啊。
阿古斯都他就下旨，
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呢，都实行这个人口和家庭的调查。
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都会实行一个人口的调查。
用意呢，不外就是征兵和征税。
他用意不外就是想征税和征兵。
罗马政府呢，就特别的宽容犹太人。
罗马政府特别的宽容犹太人，
不需要他们当兵，
不需要他们当兵，
因为犹太人要守安息日，
因为犹太人需要守安息日，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安息日不需要做工的，
更不用说去打仗，
更不需要说他们需要去打仗。
但是犹太人呢，却因此啊，要缴多一点税啊。
但是犹太人却因此而需要交多一点税了。
那亚古斯都在以色列的千里之外的罗马城下呢，下这一个的旨意
哈，
下旨
哈。阿古士都佢喺以色列千里以外嘅罗马城下咗呢一座旨意，
要
上旨，
天下的人民啊都报名上册，
需要天下嘅人民都报名上册。
他完全不知道他这样子的一声下令啊，
佢完全唔知道佢咁样嘅一声下令，
却让旧约的这个弥迦先知啊。
却让旧约的尼加这位尼加先知
他在主前的600多年前就预言基督必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在主前的600多年前就预言了基督必要降生在伯利恒。
这个预言呢，就得到了应验了。
这个预言就得到了应验了，
成为了事实了，
成为了事实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得到？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
神可以使用一个罗马皇帝，
神能够使用一位罗马皇帝，
一位非犹太人，
一位非犹太人，
跟基督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跟基督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神使用他呢，去成就他的旨意，
神使用他去成就他的旨意。
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
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这样说，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耶和华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高过地，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照样我的道路也都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该撒亚古斯都啊，就是这样子，在他毫不知情之下，
该撒亚古斯都就是在这种情况，在他毫无知情底下，
却按着神的旨意安排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
却按着了神的旨意安排了耶稣基督降世的地点。
那第二个跟基督 降生有关的人物。
第二个同基督降生嘅有关嘅人物，
就是这个苏利亚的存吾，存吾居里纽，
就系、是、呢个叙利亚嘅存罗，
存吾，
存吾
居
居里里，
啊
居里啊，
存吾啊，就相当于今天的总督。
秦武呢就等相当于现在的总督，
是皇帝的代表，
是皇帝的代表，
是掌握大权的人，
是掌握大权的人。
我们知道当时啊，这希律是犹大的王，
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希律是犹大的王，
但是他呢是有名无实的王，
但是他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王，
真正的权力呢是掌握在这个秦武的手上，
咁真正嘅权力系掌喺呢个秦武嘅手上。
所以当居里纽啊执行罗马皇帝的旨意下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当居里尼佢执行罗马皇帝所下嘅旨意嘅时候，
落实了这个报名上策的事情啊，
落实咗呢啲报名上策嘅事情。
那要每一个家庭啊都登记在这个册子上，
要每一个家庭都登记在这个册上边，名册
有多少人口啊？
有几多人口啊？
他们的姓名啊？
佢哋嘅名啊？性别啊？等
年龄啊？职业啊？
年龄
收入啊？
年龄啊？职业啊？收入等等
啊？都要记录在案啊？
都要佢哋记录喺案上，记录喺。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耶稣的名字啊。
也许你从来都冇谂过耶稣嘅名字。
首次登记上册的。
首次登记上册嘅。
啊，不是在圣经里，也不是在圣殿的这个册子里。
唔系喺圣经里边，亦都唔系喺个圣殿当中嘅册子册名册上边。
而是在罗马政府的名册上。
而系喺罗马政府嘅名册上边。
耶稣基督他是历史人物啊，是。无可否认的，
耶稣基督是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
也是有案可查的，
是有案可查的。
当这个秦武居里纽下令的时候，
当这个秦武居里纽他下令的时候，
那众人呢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众人就各归各城的报名上册，
这是针对每一户的这个男人，成年男人，
这个是针对每一户人的成年男人。
那女人和儿童呢是不需要跟着去的，
那女人和儿童呢是不需要跟着去的，
但是约瑟却带着身孕已重的玛利亚，
但是约瑟却是他带着一个身孕已重的玛利亚一起去，
骑着驴长途跋涉的到这个伯利恒，
骑着驴长途跋涉的到这个伯利恒去，
约瑟呢因此就成为了这个第三个人物，跟基督诞生有关的人物。
约瑟因此而成为了第三个同耶稣基督诞生有关的人物。
或者你感到奇怪，既然没有这个需要，为什么他要把身孕已重的玛利亚带上路呢？
或者你会觉得奇怪，既然没有这样的需要，为什么他要将这位身孕已重的玛利亚带上路呢？
只有一个原因啊。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得已啊。
但是他不得已，
我们知道玛利亚虽然许配了约瑟，
我们知道玛利亚虽然许配了给约瑟，
还没有正式成为夫妻，
还没正式成为夫妻，
而玛利亚呢却怀了孕，
而玛利亚却怀了孕，
所以在村民的当中啊，
所以在村民的当中，
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被排斥或者是被歧视的人物，
被排斥或者被一个歧视的人物。
约瑟知道玛利亚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路途虽远，山路崎岖，
山路崎岖，
约瑟仍然要带着玛利亚上路，
约瑟他仍然要带着玛利亚上路。
但是这样子一来，
但是这样一来，
也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了，
也都应验了先知所讲的基督将要生在伯利恒了。
那第四个跟基督降生有关的人物是谁呢？
第四个跟基督降生有关的人物是谁呢？
圣经好像没有提到他，直接的提到他，
圣经好像没有直接的提到他，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客店的这个主人。
就是这个客店的主人。
也许有人要怪罪他为什么这么狠心
对
待玛利亚。
或许有人会怪罪他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对待玛利亚。
其实啊，我想他也是不得已哈。
其实我想他都不得已了。
因为在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啊，
因为在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
每一间的住房都住满了人了。
每一间的客房都住满了人。
况且呢，住客都是男人，没有女人了。
况且住客都是男人，没女人。
所以他不能够为玛利亚约瑟啊提供一个更好的地方。
所以他不能够为玛利亚和约瑟给一个更加好的地方他。
实在是有他的难处。
实在是有他的难处在这里。
另外呢，原文客店这个字啊。
另外原文客店这个字。
说明啊，这不是一个五星级的这个旅店。
说明这个不是一个五星级的旅店。
这个字呢，告诉我们这是最简陋、最简单、最便宜的这个客店。
这个字话俾我哋听，系一个最简陋、最便宜、最简单嘅一个客店嚟嘅。
曾经有人在这个《时代周刊》啊写了一篇文章。
曾经有人喺呢个《时代周刊》写咗一篇文章。
说约瑟很可能啊是一个富有的木匠。
佢哋话约瑟好可能系一个好富有嘅木匠。
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的论点。
唔知道佢系根据一啲咩嘅论点。
事实上呢，有很多批评圣经的人呢。
其实上有好多批评圣经的人。
批判圣经的人呢。
批判圣经的人。
往往呢都没有很认真的来读圣经。
往往都冇好认真嘅嚟读个圣经。
没有去看圣经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冇去睇圣经嘅原文系点样讲嘅。
用的是什么的字。
用嘅系点样嘅字。
但是我们从客店这个字啊。
但是我们从这个客店这个字
就知道约瑟他是穷苦人家。
我们就知道约瑟他是一位穷苦人家。
神的儿子降生的家庭是那么的卑微啊。
神的儿子所降生的家庭是这么卑微的。
也正符合了耶稣自己他说的哈。
也都正符合了耶稣自己所讲的。
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要做众人的仆人。
要做众人的仆人。
那第五位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的人物，当然就是玛利亚。
第五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人物，当然就是玛利亚了。
圣经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圣经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剩下投胎的儿子。
就生下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用布包起来，
马槽里，
放在马槽里边。
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啊，他是多么的艰苦。
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佢几咁艰苦。
身边除了约瑟啊，
身边除了约瑟，
没有其他的人呐、帮助他，
冇其他嘅人能够帮到佢。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接生的。
冇医生，冇服侍，冇接生嘅。
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呐、
神的儿子降世为人，
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卑微，
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卑微，
这么简陋，
这么简陋的。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安排玛利亚到伯利恒来生他的儿子呢？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会要安排 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他的儿子呢？
就是要应验旧约的先知的预言、
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
主前的六百年，这个弥迦先知说，
主前的六百年，这个弥迦先知说，
伯利恒以法他，
伯利恒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但是将来呢，必有一位要从你哪里出来，
但是将来必有一位要从你哪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啊，做掌权的，
在以色列中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就有。
他的根源从亘古而有。
就从这太初就有。
从太初就有。
耶稣出生的时候啊。
耶稣出生的时候。
以色列有三座的城，叫做同时叫做伯利恒、
以色列有三座的城，同时都叫做伯利恒。
奇妙的是呢，这个在600年前呢，神就借着先知啊，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城。
奇妙的事就是在600年之前，神就已经藉着先知话到底是哪一个神啦，
就是伯利恒的以法他，
就是伯利恒的以法他。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
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
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城，
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城，
让我们去看到神奇妙的安排，
却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安排。
一方面呢，他叫先知弥迦预言的预言呢，成了事实。
一方面，他叫先知
尼加，
他预言了那个预言的成实，成为事实，
成为了事实，
成为了事实。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呢，
却丝毫不引起人的注意。
却丝毫的不引起人的注意。
特别呢，就是那些无心追求的人，
特别是那些无心追求的人，
更不会去留意。
更加不会去留意
不会去注意到神的作为是 多么的奇妙，
不会去注意到神的作为是几咁奇妙的。
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周围行许多奇妙的事情，
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周围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
也给了我们许多无限的这个恩惠。
也都给了我们几好多的无限的恩惠。
但是对一个无心追求的人来说，
但是对一个无心追求的人来说，
他可能就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
他可能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
把一切奇妙的事情就当作是偶然了，
将一切奇妙的事情当作是偶然的。
但是留心神作为的人，
但是留心神作为的人
，相信神掌管世上一切大事小事的人，
相信神掌管一切世上大事小事的人，
就可以看到一切事情的发生，
就能够看到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有神的旨意，
都有神的旨意
神甚至呢，可以用最不相关的人，去做成他的旨意，
神甚至可以用一些最无相关的人物去做成他的旨意
。第二件事情，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他的降生的宣告。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宣告
。当我们的儿女出世的时候，
当我们的儿女出世的时候
，我们都很高兴地去告诉亲戚朋友
。我们都很高兴地去告诉亲戚朋友听
当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夜，
当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夜，
最高兴的应该就是天上的父神，
最高兴的应该就是天上的父神，
所以他就差了天使天君，出现在空中，
所以他就差派了天使天君出现在空中
万丈的光芒划破了这个层层的黑夜，
万丈的光芒划破了层层的黑夜
神的荣耀充满了整这个整个的伯利恒城，
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伯利恒城。
天使高声的在那边宣布说，
天使他高声的在那里宣布说
大喜的信息，
大喜的信息，
大喜的信息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为你们生了什么呢？
为你们生了什么？
一个婴孩吗？
一个婴孩吗？
不是一个，而是呢一个救主
不是，也一个救主。
今天你庆祝圣诞节是庆祝一个节日呢？
今天你庆祝圣诞节是庆祝一个节日呢？
还是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或者是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呢？
他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呢？
这个大喜的信息最先临到的是什么人？
这个大喜的信息最先的临到是什么人呢？
最先临到的就是那些在野地里的牧羊人。
最先临到的就是在野地里面的牧羊人。
为什么要最先临到他们呢？
为什么要最先临到他们呢？
因为 牧羊人呢，就好像今天的清道夫那样子。
因为牧羊人就好似今日嘅清道夫咁样样。
是社会上最低层的人。
系社会上最低层嘅人。
最贫穷的人。
最贫穷嘅人。
是没有人看得起他们的。
系冇人睇得起佢哋嘅。
他们是世人所藐视的。
佢哋系世人所藐视嘅。
所遗弃的一群人。
所遗弃嘅一群人。
但是神却不藐视他们，
但是神却不藐视他们，
神也不遗弃他们，
神也不离弃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卑微的人神特别的眷顾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卑微的人神特别的眷顾他，
要赐恩给他们，
要赐恩给他们，
叫他们得以升高，
叫他们得以升高。
神把大喜的信息，
神将大喜的信息
向伯利恒的牧羊人宣告，
向伯利恒的牧羊人宣告。
我想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我想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你们知道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差不多是六里路，
我们知道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六里路。
那伯利恒的牧羊人他们养的羊
跟伯利恒的牧羊人他们所养的羊，
不是要来吃他们的肉，
不是要来吃他们的肉的，
不是要来剪他们的羊毛，
不是要来剪他们的羊毛的，
而是专门为圣殿的献祭而用的，
而是专门为圣殿的献祭而用，
特别呢是用作赎罪祭，
特别
是
用
的，
特别是用在赎罪祭里面来用。
所以那个羊必定呢是无残疾无瑕疵的，
所以那种羊特别要无残疾无瑕疵的。
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刻，
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刻，
神就向世人宣布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神就向世人宣布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赎罪的羔羊，
就是赎罪的羔羊。
有一天他要被人牵到宰杀之地，
有一天他要被人牵到宰杀之地，
耶和华要使他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要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有许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人不知道，
也没有想过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欢乐声中，
也都没想过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欢乐的日子当中，
神却为你我的过犯和罪孽，
神却为你和我的过犯和罪孽，
甘愿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甘愿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请问你是否只顾着欢乐，
请问你是否只是顾着欢乐欢笑，
不也为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受感动吗？
不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爱和救恩而受到感动吗？
好，第三件是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第三件是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牧羊人听见天使的报告，
牧羊人听见天使的报告，
他们又见到了这个奇妙的景象，
他们又见到这个奇妙的景象，
他们就兴奋地奔向这伯利恒城，
他们就兴奋地奔向伯利恒城去，
可以想象他们从一个客店到另外一个客店找一个婴孩包着布裹在马槽里的，
可以想象他们由每一个这个客店走到另外一个客店去找一个用布包住的婴孩，在马槽里面的婴孩。
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二十节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二十节
到二十节告诉我们，
就是人对耶稣基督降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人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牧羊人把天使对他们说的话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
牧羊人将天使对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所亲眼看见的事情
把它传开了，
传开了，将他们
十八节说了，
十八节话
凡听见的就诧异，
凡听见的就诧异，
就是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就是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说话。
诧异就是感到兴奋，感到兴趣，觉得 好奇。
猜疑就感觉到兴奋，感到兴趣，感到猜疑。
好奇。
好奇。
但是圣经的原文呢，告诉我们呢。
但系圣经嘅原文话俾我哋听。
这种的兴趣和好奇啊。
呢一种嘅兴趣同埋好奇。
不过是一时的。
不过系一时嘅。
是很短的时间内的。
系好短嘅时间里边。
很快呢就过去了。
好快就过去咗啦。
很多人对耶稣，对耶稣感到兴趣，感到好奇。
好多人对耶稣基督感到兴趣，感到好奇。
他们的好奇兴趣也是这样
一时的。好奇，佢哋嘅兴趣亦都系咁样一时嘅。
是短暂的。
系短暂嘅。
玛利亚却不是这样。
玛利亚却唔系咁样样。
她把一切的事情呢都存在心里。
佢将一切嘅事情都存喺个心里边。
圣经这里说他反复的思想。
圣经在这里说他反复的思想。
反复思想呢也是希腊哲学家呢这个亚里士多德常用的一个字。
反复思想也是希腊哲学家他也常用的一个字。
意思呢就是经常不断的去想他。
意思就是说他经常不断地去想他。
要追根究底的去分析他。
来追追根究底的来分析他。
反复思想呢跟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反复思想同诗篇的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
就是昼夜思想啊是相同的。
就是昼夜思想是相同的。
能够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能够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反复的去思想。
反复的去思想。
昼夜的思想。
昼夜的去思想。
圣经说这人啊便为有福。
圣经说这人便为有福。
那牧羊人回去了。
牧羊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啊。
因他所听见所看到的一切事
就归荣耀于神，
就归荣耀于神，
赞美他，
赞美他。
今天你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今天你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也可以有这三种的看法和态度，
也可以有这三种的看法和态度。
请问你是否对耶稣基督感到兴趣，感到好奇？
请问你是否对耶稣基督感到兴趣，感到好奇？
但和许多人呢一样啊，只不过是短暂的，是一时的。
但系同其他好多人一样，只不过系一个短暂嘅，系一个一时间嘅。
离开这边之后啊，
离开呢度之后，
忙于生活，
忙碌于生活，
忙着许多的事情，
忙到好多事情，
很快就把耶稣忘掉了。
好快就将耶稣忘记咗啦。
还是你愿意和玛利亚跟牧羊人一样？
或者你愿意系愿意同玛利亚同埋牧人一样咧？
对神的作为，
对神嘅作为，
对神的话语啊，
对神嘅话语，
反复的去思想，
反复嘅去思想，
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赞美他，
亦都愿意将一切嘅荣耀归俾佢，赞美佢咧。
圣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
圣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地上